昨天追思尤其芳长老的夫人 Grace 与月言师母，有不少弟兄姊妹做见证，从由师母的一些美德和义行得到很大的帮助，那真像明光照亮许多人，荣神一人。正如刚才所读的圣经，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人的路，要思想什么叫做一人的路，怎么样走一人的路，最后走去哪里。盼望众弟兄姊妹都能够跟箴言四章十八节所讲，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么从刚才箴言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人的路第一是光明的路，是像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照到日午。主耶稣自己是光，也把光赐给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所走的就是义人的路，就是光明的路。圣经说主耶稣是那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主耶稣自己宣告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也清楚交代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新约里面保罗和约翰都是继续强调这一点。使徒保罗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基督徒要像明光照耀。使徒约翰说，教会像金灯台，主耶稣行走在灯台中间，要让灯台明亮，能照亮世人。所以简单说，义人的路，基督徒的路是光明的路。不过光他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星光，星星的光，不是月亮的光，这光乃像太阳的光。星星，这个星光大道不是基督徒走的，那是电影明星走的，那一些歌星模特儿走星光大道。月光大道请问是谁走的？他们前面这两位年轻的大概是夫妻啊，他们说恋爱的人走的月光大道那是谈情说爱的那是罗曼蒂克的帕托的在那边走。请问基督徒走什么大道？阳光大道。对了阳光大道也有好几种，早上六点到八点那叫做什么的光？黎明的光。慢慢的九点十点十一点那是上午的光，到了十一点到一点这是直到什么日午那是烈日当空。基督徒初信主的时候， 刚开始做主的门徒可能像黎明的光，慢慢的基督徒信仰比较成熟稳定，可以说是终极的门徒，他像上午的光，等到信仰更深入，能够成为高级一点的门徒，他就是中午的光，那就是有热烈的一种阳光。请问在座弟兄们，你们是黎明还是上午还是中午还是不想回答是哪一种啊？好，不答没关系啊。那姐妹们是什么光啊？好，也不答，希望都是日午的光。我们不但是光，不但发光，我们还要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初信主的，今天一位朋友慕道朋友啊，没有关系哈，你不亮不要紧哈。那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要越来越亮，越来越发光，因为圣经里面的希望是从黎明的光直到日午。那也许我先简单说一点啊，这个光度怎么能够渐渐变强呢？记住啊，我们所有的光是反射的光。耶稣是光，当你信耶稣，你也得着这个光。当你更亲近耶稣，跟随耶稣，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你的光越来越强，渐渐从早晨上午而到午正日午。光怎么能够越强？看你吸收多少，看你反射多少。各位都懂得为什么有黎明，为什么有正午，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当我们对着太阳，我们会地球会自转，还要公转，公转1365天，自转就是24小时转一遍。黎明是我们没有正对太阳的时候，早晨是地球斜对太阳的时候，正午就是地球正向太阳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慕道朋友，年轻基督徒，可能对主的一种了解和接近还没有太正向基督，还没有那么样亲切的那样的靠近基督。但是信主久一点的，你一定要转转转，一定要转到直到什么日午。你不可能不转，不转是你出了毛病了啊，出了问题了。如果正常的基督徒，他应该从黎明就渐渐转到日午。不过圣经说没有夕阳不要下去啊，就停在日午啊，我们就一直发光照亮这个世代。当摩西上到西乃山亲近神，圣经记载一个非常重要的描写，摩西是面对面与神亲近啊，他是非常靠近神的，非常敞开来完全面对着神。当越面对神，越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这是神的应许。一个越愿意靠近神的人，神一定越靠近他。摩西下山的时候，他不知不觉脸上就发光，就反射神的荣光，就照亮当时的百姓。那么各位弟兄姊妹，发光，越来越发光，它的秘诀是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靠近。我常常强调 每一天要灵修啊，啊，这等一下再讲哈。那现在讲的比灵修还要更进一步了，啊，因为灵修完了，你开始会面对家人，啊，这个丈夫面对妻子，面对儿女，妻子面对丈夫，面对儿女，然后以后要上班啊，面对同事，面对很多繁琐的工作啊，那么面对这个世界，一个真懂得面向神的人，他不是灵修那一段面向神，他是整天时时面向神，他不是只有在书房，他是随处随地要面向神，他不是只有读圣经这个时候，他是任何事都要面向神，时时处处事事都面向神，都仰望神，都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知道尊主为大，知道讨主的喜悦，所以任何时候主在我们心里，主在我们旁边，你做事情先问问主，主啊，这样做你觉得好吗？你讲话也问问主，主啊，这样讲合宜吗？当你想事情的时候，你问问主，这样想应该吗？这叫做面对面，时时与神同在。你不再是倾斜的面对神，你是正面的面对神。如果这样做，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夫妻会不会吵架？请回答。都不答，还是会啊。我刚才讲，你要时时面对神，事事面对神，处处面对神，凡事求问神。请问夫妻会不会吵架？哎呀，感谢主，他们年轻人不会啊。刚才年老的回答会啊，就是糟糕了啊。当然我们常常没有时时面对主，没有凡事面对主，没有处处面对主，那难免会吵架。下次快吵架，你先问主啊，主啊，要吵架了啊，请问要不要吵？如果主说吵，那你就吵下去啊。那如果主说不吵，就停止了啊。那求主来解决啊。常常我们是先吵完再求主，对不对哈？吵完了再，那就太晚了。先求主啊，这叫做面对主啊。这是不仅活在黎明的阶段，要活在五正的阶段啊，面向主，时时让神的光照亮我们，神那强烈的光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等一下面对调皮捣蛋的孩子啊，希望孩子都很乖，今天不要谁抱了一个小孩子在外面啊，大家喜欢抢着抱，哎呀可爱可爱可爱啊，不过他才小 baby 嘛啊，等他到了三四岁他自己会跑就不听话了啊，到了四五岁花样更多一点了啊，到了七八岁那讨厌的半死了啊，那到了以后 teenager 更不得了了。面对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要问问主怎么管啊，这孩子怎么管啊，我怎么来讲一些管教的话，我怎么来啊，千万不要随便就开始摔杯子啊，然后开始骂来骂去啊，弄得孩子们不会好好的长进。等你上班碰到同事啊，同事不都是可爱的啦，可爱有一两个而已啊，啊七八个都是不可爱的啊，那你要怎么能够跟他融洽相处啊，不要嫉妒纷争啊，不要在那一边有这种恶意相待，这个都是要面对主，时时面对主，让主那强烈的光来照亮我们，你就会经验，不是我们，乃是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的人， 照亮我们基督徒的心，而且光把黑暗除去，改变黑暗成为光明。所以第一件事情，义人的路是阳光大道。阳光大道这个话等一下最后我还要再加以说明加以修正的啊，但是现在先记住是阳光大道。阳光是你要对着阳光，你要从黎明的光一直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如果教会充满日午的阳光基督徒，那这是一个荣神益人，这是一个光照黑暗世代的一个灯台，那是蒙神赐福的。那么再讲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要让光多多的照亮，中间不要有遮蔽的东西，你要把中间的各种隔离了光的东西拿走。我们都晓得月亮就是反射太阳的光，那为什么月亮农历十五十六就很圆，农历初一就是月弯弯的一点点，有偶尔的时候还都没有了变月食了？因为月亮是绕着地球转，然后跟着地球一同绕太阳转，当月亮有某一个角度是慢慢就被太阳遮住了，被地球遮住了，所以越遮越遮就越小了，遮到弯弯一点点，偶尔就会有月食通通遮住了。当有遮蔽的时候，阳光不能普照，就不能强烈的反射神的荣光。今天世界上的东西容易成为我们跟神的遮蔽物，自我的喜好意念也容易让神的意念神的喜好不能够成全，再加上撒旦的诡计罪恶的缠累，让我们有虚假有仇恨有误会有贪心，都使我们跟神有阻绝。这个世界事太多了，有的时候名利财位不影响我们，有的时候地上大房子好车子也不吸引我们，可是小小的一些娱乐爱好说不定会影响我们。有的时候你所喜欢的一些事情一些小小的东西，如果你心里不是存着为主而活的心态，那一些东西会取代了主的位置，这是自己去查验去了解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审查自己，我们要在主面前让圣灵的光来更新来变化，当圣灵感动我们心意更新而被变化，你就会查验神的旨意了。常常小小的事你要懂得悔改，先知以赛亚他没有犯什么大罪，先知以赛亚认罪认什么？认嘴唇不洁。常常我在思想，我说先知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嘴唇，就是讲话，就是把神的道传讲出来。那么以赛亚到底他认什么罪呢？嘴唇为什么不洁呢？说不定他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有夸张的地方，说不定讲一些容易批评论断甚至伤人心的地方，他可能自己不知道，他以为他是在为神做工，却是需要认罪的。各位弟兄姊妹啊，这不是贪爱世上的财力，这不是贪爱世上的享乐，有的时候小小的事情，有的时候你 在一种没有特意之下，也会成为了拦阻与神交往的过程。我们要在神面前省察，要常常在神面前，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我们要改过，要认错。如果没有改正的时候，会担忧，圣灵在里面产生不安，让我们的心不能安定，不能安息。你不要继续让圣灵担忧。当神的灵做工感动，我们就接受，我们就顺从，你会走在光明的路上，越来越光明，越光明直到日午，这是义人的路，这是第一方面的。那么第二方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我们有常常看到智慧这两个字，神指教人走智慧的路。当我们拥抱智慧，就得尊荣；当我们高举智慧，我们就得高升；当我们走智慧的路，就能正直，就能偏离开一切的罪恶。这个智慧跟学问不一样，学问是对于世界上面事情原理的了解，你了解这个物质它的构造，了解物质它的作用，那你去研究化学，你就能够有学问，就能有知识。你要了解电光力各种的现象物质，你去研究物理。你要了解生物的状态，去研究生物学，了解医药药学医学经济政治这个机械电子各种学问，你都可以有很好的学问，但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对是非善恶的正确判断，是对好歹价值的正确抉择，那是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是要走在上帝永恒计划中，你才能了解什么是人生至高的价值，什么是这个世界应有的价值，你走在正确价值观的里面。光有学问没有智慧是今天世界的危机。一个很懂化学的人，很懂制药的人，当然要懂化学怎么做药，很懂的人他才会做出一个不好的药，假药去赚钱。很懂电脑的人，他才会搞出别人电脑怎么去中毒，搞出这些花样出来。知识的充足若没有智慧，非常的危险。原子能可以贡献做和平用途，原子能可以产生可怕的核武，这些武器若在恐怖分子手里，若在流氓国家手里，那实在是很可悲，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有知识有学问若没有智慧，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而今天这样的悲剧是实际上存在。当没有智慧就失去尊荣，没有智慧就失去高升。义人的路是走在智慧的路上面，若没有智慧会自讨羞辱。这几天各位可能从新闻上都会看到一个小小的事情，那就是希尔顿大饭店的 这个继承人，这个女的啊，这一位 Paris Hilton 啊，可以继承他父母这么大的事业，希尔顿饭店连锁大饭店，可是他真的缺少智慧，真的缺少智慧。虽然有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家庭环境，他自己很会唱歌啊，舞蹈，这个电影 NTV 的这个得奖啊，那么他也是这个社交的名媛了，但很多很多是很不错的。然而他怎么会这么糊里糊涂啊？喝酒驾车，驾车被查出来，他那个血液里面的酒精浓度啊是已经到了最高点了。饱和了，不能，所以以后就要求他要去上醉酒辅导课程，怎么戒酒啊？以后他被一种保释状态开车，居然仍然超速啊！晚上开车不开灯啊，然后违规驾驶啊，被法官给他判了45天，大概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因为他自己的条件，这个警察莫名其妙关3天把他放出来啊，给他放回家里面去，在家坐牢，结果又被法官判要回监牢。各位有没有看这些新闻啊？这乱七八糟新闻哈、这就是愚昧人的路线嘛，还搞什么花样呢啊？这种是小事就看出愚昧，不要说大事了，那种大事很可怕的不说了。小事就缺少智慧啊，缺少真正走在尊荣的路，走在这一个高深的路了啊。人要走智慧的路才是义人的路啊。但是各位都知道啊，智慧哪里来？智慧不是学位来代表的，智慧不是文凭。智慧不是多少的书本啊，圣经说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啊，这个背得很好。但是我要请各位注意啊，不要只背这一节，背会这一节，你只是停留在智慧的哪里啊？一辈子变成黎明的光啊！我们不仅做黎明的光，要做什么光？正午的光啊，所以我们当然要敬畏神，要诚心诚意敬畏神。但是下面还告诉我们，怎么能够在智慧的路上面能够前进呢？啊，这个智慧的人，请特别注意，是因为有智慧的心。智慧从哪里来？智慧是因为有智慧的心而产生智慧的抉择，而产生智慧的判断，然后智慧的道路。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很要紧的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来？由心发出来。要保守你的心，你的心要有智慧，要有智慧的抉择，智慧的判断。那么心怎么得智慧？我们的心要得智慧，在刚才的上文告诉我们，现在请打到20节21节就告诉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智慧的心，而有智慧的抉择，而走智慧的道路。20节我们要同声来念啊！如果打出来了，20节跟21节大家看着一幕同声来念，请。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希望你的心有智慧，你要留心。这里是神借着一个比喻的说法， 要让神智慧的言语能够留心在你里面，能够神智慧的言语存记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要拥抱什么？大家说，要拥抱智慧。我们要真正的爱智慧，我们高举智慧。这个智慧带我们得到智慧的心，然后带我们走智慧的路。所以现在我要回到我要讲的话了，你怎么去留心神智慧的道？你怎么去存记在心神智慧的道？你每一天要安排多少时间啊，至少30分灵修啊，亲爱弟兄姊妹啊，我常常这样讲啊，我实在还没有问你们到底你们做了没有啊。好了，感谢主啊，真的要做啊，真的要做。你若不留心，你若不存记在心，你的心缺少智慧。我们敬畏耶和华有了智慧的开端，你要想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圣经教诲我们要如此。要我们，你要留心把神的道存记在心，你就能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从你的心要发出来的，不要轻忽了这重要的事情。当你的心能够纯正，你才能有智慧。许多世界上的人想办法让心纯正，我们都会被中国古代的办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明，在止于至善。下面说什么呢？除了定静安虑德，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怎么能够正自己的心？要从格物，从致知来做。那么目前大概两派学者，一派说这是道德的做法，一派认识科学的做法。什么叫做格物？按道德家的办法，就是革除物欲，能够治良知。按科学家的方法，就是穷言物理来充足知识，穷言事物的原理，得到很多知识学问。按道德家的办法，那是走不通的，因为保罗做了一个总结，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所以当我们想办法革除物欲，想办法来治良知，明明德，我们知道要如此，做不到，真是知易而行难。科学家的办法，我们盼望研究事物的原理，明白各样前因后果，但是知识再充足，你也没有力量能够真正正你的心。所以道德家、科学家无法真正提供我们正路，这个正路唯有在神的道，唯有上帝大有能力的道，唯有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借着他的道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心思。你有智慧的心，有智慧的判断，你有智慧的人生和道路。亲爱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圣经里面刚才22节我还要再念给各位听，箴言4:22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得着他，这个智慧的道， 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得了生命，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一个基督徒他是有正常生命供应而成长，走在智慧义人的路。当他有疾病的时候需要良药医治，所以正常的反常的基督徒生命的需要就是神的道。如果你真正好好吸收神的道，好好默思神的道，遵行神的道，你会经验每天有定量生命粮的供应，生命得以成长。万一你生病，神的道是医病的良药，医病的良药。刚才有一个姐妹告诉我，我不晓得这个用的好不好，她说这个医病的良药啊，不但是病啊，一般的病连失眠症都医得好，晚上睡不着，睡不着赶快读圣经啊，读读就睡着了。我说这个比喻到底好不好啊？这个圣经不是给你做催安眠药催眠药的啊，但是呢她说啊，我平常心太乱，心乱，说一读圣经呢心就定了啊，因为靠近神心安定了，哎，就睡着了啊，也可以哈。如果你心乱，你好好去读圣经，晚上睡不着，一读心就平静了，就睡着了。那么所以圣经甚至变成安眠药啊，虽然这不太好的比喻啊。他还说还有呢，睡不着赶快听讲道录音带啊，讲到录音带一听就睡着了哈，这不晓得是正面是反面的哈。他说正面的，他说我心乱了，乱一听上帝的道，留心听，一记在心，心就平静了啊，所以马上就睡着了。我不晓得要不要推荐给你们哈，但是正常的时候啊，脑子清楚的时候，你不是晚上睡不着时候，请问要不要读圣经，要不要想圣经啊，要不要遵行圣经啊，都要，那岂不是更好吗啊？不要都等到心烦啊，变成光是安眠药啊，那不是这个良药的意思了啊。这边不过我想啊，勉强可以用了啊，它是医治我们的良药啊。那你如果有各种的心灵里面的偏差啊，或者嫉妒，或者纷争，或者苦毒，或者恼恨、虚谎、贪婪、误会等等的事，因为我们的思想不纯净，因为神的道没有充满我们的思想，当神的思想充满我们的思想，必改变我们的思想，让你有智慧的心，走智慧的路，你就能真正满天天都是喜乐啊！你到了晚上已经要睡眠的时候，一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你不没有烦恼嘛？你何必要先烦恼半天再读圣经啊？再不烦恼呢？你本来就没有烦恼，你白天就已经没有烦恼啊！各位试试看哈，这是正常的状况。我们时间还有五分钟，我必须要快一点结束了啊！义人的路不仅是光明的路，不仅是智慧的路，主耶稣还讲一个很要紧的，很要紧的。当他说完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走这义人的路，然后他说，引到永生的，那一个门是什么？窄的。那个路是什么？小的。所以是一条窄小的路啊！凡是走义人的路，你要注意走一条窄小的路，不要走宽大的路。所以我刚才说了，所谓的阳光大道应该改成什么？ 小到不好听啊，阳光小径啊，那个小小的路径啊，虽然是阳光啊，耶稣说这条路是小的，是窄的啊，一开始就是如此。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谁能够进到永生呢？或者谁能够进到天国呢？耶稣登山宝训就在讲这个道理。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这一条阳光小径，这个窄门啊，一开始你就要虚心。你若不虚心，你进不了这个门呐。当虚心进这个门，你自然就会哀恸。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安慰。然后你懂得温柔，温柔是什么？是对神的柔顺，不要刚硬，不要抵挡神。你就会寻求神的恩典。那耶稣就是弥赛亚来到人间。如果你了解登山宝训的背景，就是旧约以赛亚书61章论到弥赛亚降临的预言啊，那里提到主的灵在弥赛亚身上，用高高弥赛亚，叫弥赛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虚心的人，差遣弥赛亚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使他们成为公义树，赐公义给他们，让拯救为衣，公义为袍，要赐给接受弥赛亚的人。那就是虚心邻里贫穷，真诚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亲爱的慕道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走在义人的路上，这是走进这条路的开始，不是我们自我的美德、自我的良善，那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要基督耶稣弥赛亚所带来的义，他十字架成就的救恩，让基督来到我们心里，然后跟随基督，饥渴慕义，求神的国，求神的义，你就必然进窄门走小路，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天天尊主为大，把错误的靠主除掉，你就像黎明的光，越照怎样越明，直到什么？愿神赐福在座的，如果你是慕道朋友，赶快走上义人的路，这是智慧的路，这是窄小的路，然而是走到永生的路。永生是非常美好的，不知道大家喜欢去还是不喜欢去，永生是好的无比的。我听到一个笑话，我也搞不清到底基督徒喜欢去还是不喜欢去。他说有两个人呢，是非常有名的棒球选手，这个在世上天天喜欢打棒球，两个人就研究了天堂到底还有没有棒球，如果天堂没有棒球怎么办呢？所以约好哪一个人先去天堂，一定回来通告一声啊，天堂有没有棒球。果然一个人先过世了，上天堂了，回来了说啊，我告诉你，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啊，你要先听哪一个？先听好消息。好消息，天堂果然有棒球啊。那坏消息是什么？那一边安排好下礼拜你要去比赛了啊。如果下礼拜安排你去，你去不去啊？啊，到底我们对于这永恒的添加， 对于这荣耀的天家心里是害怕，哎呀还是不要去吧哈、啊。还是像保罗说，那真是好得什么啊，无比。当然可能下礼拜排不到你比赛啊，但是常常预备好，走在义人的路上，走在光明的路上，走在窄小的路上，一定带我们到上帝永恒之家。我们真不知道上帝给你多少年岁。昨天我们参加尤师母的追思礼拜，他只活了53岁，不过生命像文章，不在于长短，在于内容。盼望每一位都能预备好，都有精彩的内容，当文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欢然见主的面。